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 Beaverton 四方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今天是10月27日，2024年。我们今天准备了三首敬拜诗歌，然后是我们教会的博牧师来给大家继续布道，是我们上行之诗或者上行诗歌的这个系列的最后一堂布道。好，那么我们首先准备好心情，一起来听第一首敬拜诗歌。我相信这首原版英文歌曲我没有找到，所以我用的是赞美之泉的我相信这首歌。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来听第二首敬拜诗歌《清新的风》（Fresh Wind）。 好，接下来我们听第三首敬拜诗歌，开路者 Way Maker。
在动工。 才会感觉是你仍在动工，你不停止，你不停止动工，你不停止，你不停止动工，才会看见是你仍在动工，才会感觉是你仍在动工，你不停止，你不停止动工，你不停止，你不停止动工，才会看见是你仍在动工，才会感觉是你仍在动工，不停止，不停止动工，不停止，不停止动工，才会看见是你仍在动工，才会感觉是你仍在动工，不停止，不停止动工，不停止，不停止动工，开路着，是牺牲自己，所有一生。受敌，我们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因为我遭遇患难的时候，他必暗暗地保守我，他必将我高举在磐石之上，让我高过四面的仇敌。来吧，让我们一起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赞美，一起来歌颂他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在我们博牧师来给大家做布道之前，我们的青年团契的牧师来上台来给大家做了两个事项报告，一个是关于初中生团契的汇报，再一个就是说从今天开始直到11月21日，我们教会开始收集大家的捐赠，关于感恩节这个食品箱、食物箱的捐赠。因为每一年我们教会都有一个传统，就是收集大家为这些有需要的家庭准备的任何的可保留的食物。那我们教会一直收集到11月21日，然后在感恩节之前争取把这些收集上来的食物分发给社区中有需要的家庭。所以你心里有感动，愿神祝福你，也愿意你能够有机会到我们教会来做一些相识相知和一些有心意的话，把这个带来是可保留的食物带到教会里，为了我们社区有需要的家庭。感谢赞美主，你这样的心意。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博牧师，他上台来给大家做布道。他 开始问候大家，他说道，朋友们早上好，很高兴看到大家。在我们继续学习诗篇131篇之前，我有一个重要事项要跟大家报告。我们的成人团契的牧师 Lily 已决定退出教会的工作，这是对 Lily 来说一个很好的选择。他退出教会的工作是因为他开始了研读研究生的课程，在今年开始了一个研究生的课程。那同时呢，他还家里有两三岁的孩子，很小的孩子需要照顾，一个是他自己的学业，再一个是他的家庭都需要他，所以我很支持他的选择，也希望 Lily 能够把学习和生活日程安排的妥当，得神喜悦。好，那么我们今天来继续学习《上行之歌》的这个系列，这个星期将是我们最后一篇布道，关于《上行之诗》《上行之歌》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布道。今天我们要学习诗篇131篇，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31篇。这是大卫上行之诗所写的。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这首诗篇篇幅很短小，但是意义却是非常深远的。这是一篇需要一些研究和深入思考才能理解的文本。对于那些为之而写的人来说，他们所歌唱的，以色列人来说，这些表述具有很大的意义。而对我们来说，我们却需要花一点时间来理解。就像我们今天有一些平时说的短语，对他们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是一样的。而我希望我们在读经文时，不只是在浏览之下明白当时这个诗歌的意义，我更希望我们能够把经文运用到我们当今的世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以让我们来一起看看我们如何认识上帝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透过语言和经验，我们是透过各种关系来认识他。我也是透过关系来了解我的丈夫的。如果我想向你描述我的丈夫，我可以使用一些关系的术语，这些术语通常会变成比喻或者隐喻。比如说，我们就像豆荚里的两颗豌豆，我们就像手牵手在一起一样。如果我谈论我们关系中无形和无形的一个方面的话，例如说信任，也许我们会使用包含存款或存款机、提款机的这种银行账户的概念，我们会说我们的信托账号已经满了。我们常常使用这样的隐喻来表达抽象事物的具体意义。在圣经中，隐喻常被用来描述神和人的性格和本质。隐喻一词的希腊文原意是携带，表示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而我喜欢的一位学者曾说过，其中的悖论在于所有隐喻必然是一瘸一拐的，他们永远无法准确地告诉我们想知道的事情，但是他们可以让我们更靠近、更接近。正如唐纳德·劳布恩所说，那些在平白语言中被贬低的事物，在微妙的隐喻中得到了尊重。 因此，当我们试图谈论上帝以及我们与他的关系时，我们会使用隐喻的语言。诗篇131篇也是这样充满了隐喻。虽然这些隐喻在我们的舌头上可能会感到尴尬，而且在我们21世纪的背景下可能会有点不太贴切，但我们必须理解他们，并让他们对我们、对上帝的关系有更清晰的认识。所以我们是看到131篇有两个主题，那第一个主题就是在第一节所显现出来的。这里说，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我想不出我曾经形容过某人用这样的词语，甚至是我自己，有傲慢的眼睛。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这样形容人，但当我们研究这个词的含义时，我们会发现我们与神的关系中潜藏着一个祸根。事实上，我认为这个祸根这个词还不够大，尽管它可能发生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耶路撒冷，但对于2024年的美国来说，它也还是不够大的，它更像是一种毒素或者说毒药。大卫在这里表述的问题其实是野心的问题，也就是竭力达到我们本不该去追求的目标。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是在说我不去关注那些超过我能力的伟大的美妙的事情。这句话表达了是这样的想法，有些事情原本在上帝的设计中是超出了我们人的能力范围的，我们努力争取的一些东西并不是真正需要实现的所谓梦想，并不因为我们努力疯狂拼命的工作就该得到的。那些事情其实对我们人来说应该是一种干扰，在我们生命上是一种干扰，使我们无法看到和理解我们生命中神刻意计划的那个真正的理想梦想。野心会让我们超越心理健康、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甚至关系健康的这种承受极限。它是一种危险而诱人的药物。纵观人类历史的时间线，在圣经的每一句话中，信仰之道都涉及任何时间和任何文化中存在的限制，但时代、地点或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这些差异会导致重大的动荡和动乱。当圣经中被称为危险绊脚石的东西成为我们当前文化中认可的特征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听听尤金·彼得森对此的看法吧。他说道，基督徒面前摆着一块绊脚石，但很难辨认它是什么，因为它已被制成一座纪念碑，镀有青铜，沐浴在装饰性灯光中。它已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它正处于信仰之路的中间，阻碍了门徒训练。尽管它有着华丽的装饰和尊贵的地位，但是它野心仍然是一个绊脚石。所以我相信，而且我认为这首诗篇证实了野心已经成为我们美国的目标。我们每个人不会阻止它，我们会奖励那些不断努力的人。我们为那些为了自己的野心而牺牲一切的人们建造纪念碑，这种诱惑并不新鲜。它就像是撒旦被逐出天庭一样古老。我们在以赛亚书14章12到14节的时候已经读过，撒旦在天庭是那样的荣美，是那样的美丽，但是他一旦把自己的骄傲之心 充满再充满，想越过创造万物的主的时候，他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正是那骄傲之心变成了一个无法填补满足的野心。那希腊神话也为我们讲述了坦塔罗斯的预言，他因罪恶而受到诅咒，他被安排站在一棵树的树枝下，而这棵树的树上的果实和旁边的溪水永远是他不可触及的。当他饥渴的时候，他伸手够到树上的果实的时候，想去够树上的果实的时候，那果实就会永远在他一臂之遥的位置上。而他想渴了想喝水的时候，旁边的溪水也永远只是在他一臂之遥。所以这种诱惑并不新鲜，但新鲜的是我们对他的深深的敬佩和他所获得的掌声。我们生活在一个把影响力、权力、财富和名誉看得比一切都重要的世界。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将上帝从令人钦佩的追求清单中抹除了。所以让我们看一看这个野心，也换句话说和抱负它有什么区别。那么抱负本身不是不好的，有这种远大的理想，只是在你的抱负成为野心时，往往你行事的优先前后的重要排列顺序是产生了问题的。在你生命中看为重的事情，也是你要花时间在更重的事情上，也是你要花时间安排在这些事情也是因为你要花时间更多的地方。重要的是要放在生活中重要的位置上，否则我们心里会有一种不明不白的不满足感。追求是美好的，但凡追求的目的要是对的。这也是我们能够听到人在生命的终结时都会把婚姻、家庭、儿女、属灵的追求等等抓得更牢，看得更重，而不是在提及那些工作上的事情、工作的成就，或者是 401k 的基金，甚至为了某人让某人开心所做的努力，这些都不重要了。保罗对于抱负的运用在书信里有过非常详细的指导，从这段话语中你能听到野心的描述、追求的热情。我们能看到保罗在沿着一个明确的目标竭力奔跑，这就是腓立比书3:12-16。这里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我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保罗在任何环境中都一直在面向标杆直跑传道，不论是在集市中、殿堂中、大城小镇，还是在监狱中、暴乱中、逃亡中，他都在为耶稣传道。他也嘱咐我们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段诗篇的诗句，这个第二个想法是以实际隐喻的形式来出现的。这就是第二章，我的第二节，我的心平稳安静， 好像炖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炖过奶的孩子。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平静安宁的孩子，他靠近他的母亲，但不会拼命的依附或哭泣来寻求更多。原文中平静的意思是使他平坦，平面整齐。我们已经平息了我们疯狂纷乱的情绪，平息了我们的欲望，这种安宁就相当于是一种满足。断奶的孩子是明白的，虽然妈妈不再是他唯一的食物来源，但妈妈在身边的存在就足够了。他会给断奶的孩子带来平静、希望和安全。有时有人会认为情绪是不好的，我要说情绪本身不是不好的，因为这也是神的创造。当你爱某人时，你也会在情绪上有感触，至少我希望你是如此的。如果你不喜欢某事，你也会有情绪产生，否则别人会感觉你怪怪的。情绪是我们内心的指示灯，让我们能清楚地认知自我，明白内心的想法。情绪是我们内心感受的显示器，但它成为我们内心的驱动力就是危险的了。在我们发情绪的时候，我们应该静下来检醒自己，道出情绪的由头，引导我们的情绪更靠近父神。这才是诗篇中断奶的孩子能够明白的享受的那种平静。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部分是如何一起工作的。我一直在努力伸手极力达到以获得一些感觉难以琢磨的东西。比如说当水果似乎总是遥不可及时，我会感觉自己是一个失败。而当我设法把一个水果扔进了篮子里的时候，我又为自己的成功而陶醉。我逐渐明白我这样的生命是不能持久的。那再后来，我学会我并不是孤单的，我也不是我自己的。我有一个好父母，他们提供支持和爱我。这让那些想要让我失去控制的情绪变得平缓。保罗对此也进行了精彩的阐述，这就是腓立比书4:10-13。他说道：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么我们怎么做来引导我们的抱负或追求呢？我有这几点供大家参考。一个就是你被神呼召的目的是永恒的，远远大于你的工作。我自己的使命呼召，我认为是帮助更多的人在神的创造的故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是牧师，我可以这样做；不是牧师，我也可以帮助他人。所以你的呼召不会改变的，工作有变化，学历有变化，职位有变化，但我相信神对你的计划是不变的，是保留在永恒里的。所以让我们有完全的满足感。万事，第二点，万事开始于他的同在，在他的同在里，我们的野心暴露，我们的满足得到实现。让我们每天都从他开始，问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为什么在这里？我的意义是什么？我今天能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我的情绪诉说了我信任神你多少？我的感受是平静且满足的吗？ 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情绪管理，让我们每一天靠神更近。如果你是忙于工作的人，想想神会对你说什么。如果你是总有什么想得到却不能的，想想神会对你说什么。今天，让我们坐在离耶稣更近的地方。我不知道怎样形容快乐，但我知道什么是满足。他就是耶稣。请大家起立，我愿为大家祝祷。如果你愿意，请伸出双手。愿弟兄姊妹，你这一周感受到安宁、信心，因你有康健，被慈爱的神爱护着。愿你知道，当你努力追求完全信实的神时所得到的喜乐。以他的名，我们祷告，阿们。好，感谢大家，今天的主日敬拜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个主日再见。祝你有美好的一周。